今日诵读的经文是来自腓立比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今天的诵读经文是来自腓立比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请听我读出。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人活着是个意义是什么？所盼望的又是什么呢？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所盼望的又是什么？今天我们有黄杰林传道在我们中间正道，今天我们有黄杰林传道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当中在传讲神的讯息。讲题是生命为何，讲题是生命为何，由梁秀珍姐妹传译。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在2025年8月14日，
在2025年8月14日，
香港已经发出了第五次的黑色暴雨警告。
香港就发出了第五次的黑雨的警告，
创下历史的纪录，
创下历史的纪录。
每一次的黑雨都带来交通混乱、停课停工。
每次的那个暴雨都带来了交通混乱，还有停课停工。
市民大受影响。
市民大受，生活大受影响。
有时暴风雨的来临，都不能够完全可以预测得到的。
有时候暴风的那个来临呢，是无法完全能够预测得到的。
教会有个姊妹就问我什么叫做黑雨。
那有教会姐妹问我什么是叫黑雨。
分三个等级。
是分三个等级。
有 黄色、有红色和黑色的。
有黄雨、红雨和黑雨。
黑色就最严重。
黑雨呢是最严重的。
每小时有70毫米。
那每小时有70个
毫米。
毫米。
俗语说呢，天有不测之风云。
所以说天有不测之风云。
天气的讯息万变。
天气的讯息万变。
风暴来的时候时时来得很突然，甚至有时令到人都是措手不及的。
风暴常常是来不及，然后很突发的，有时候呢甚至让我们措手不及。
认得这里是哪里？
大家认得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记得在2010年的时候，新加坡呢，当天呢我上班回来教会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就已经浸水了。
那记得是2010年呢，就是新加坡这个地方在我上班的时候呢，就这地方就发生了那个暴雨，然后淹水了。
在经过的时候都不可以再行车了，就要落车去行了。
很多地方都是
特别是乌节路
特别就是乌节路这地方都淹满了水，
商家就损失好惨了。
都是
损失好惨了，
损失了很糟很多。
但是新加坡仍然是要感恩的。
但是我们还是为新加坡而感恩，
因为呢没有台风，
因为呢没有暴风，
亦都没有地震，
也没有地震，
偶然都有烟雾，
偶尔呢是有烟雾了，
但整体来讲都是一个蒙福和安定的地方。
那整体来说还是个蒙福很安定的地方。
你们说是不是？
大家说是吗？
岌晒头啦，感恩啊，
很感恩啊。
不过睇嚟系安稳，但系有时我哋要知道咧，我哋人生咧都会有一啲嘅风暴嘅。
那我们住的地方是很安稳的，可是我们的人生呢也是有风暴的时候。
但系我哋有冇谂过，我哋点样先好似咧保罗佢面对咧喺人生嘅风暴，好似腓立比书成日讲话要常常喜乐。
那我们是看这个我们人生的风暴，我们看到保罗他怎么样是度过这些经历，他的人生又是如何的呢？
我们的生命究竟为什么而活呢？
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为什么而活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去祈祷。
那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我哋感謝你，今日咧我哋喺神嘅家，我哋一齊嘅敬拜你，讓我哋知道全事都係神嘅保守。好似詩歌話：何等嘅恩典，你竟在乎我；何等嘅恩典，你嘅寶血為我哋流。主啊，我哋所做嘅係出於你，讓我哋嘅生命氣息嚟到你嘅面前，為要榮耀你。讓我們今天帶著感謝的心領受你的話語，奉主名求，阿門。生命為何？
生命為何？
今天我們透過腓立比書一章十九至到二十一節去思想這個的主題。
今天我們就透過腓立比書一章十九到二十一節來思想這個問題。
有三節的經文，
這裡有三節的經文。十九节，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就是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接下来我用三个属灵的重点一起去思想今天的主题。第一是活着的依靠。
接下来我们就透过这三点的重点，这个属灵的重点来思想。第一点是活着的依靠。
第二是活着的目标。
第二是活着的目标。
第三方面是活着的态度。
第三呢是活着的态度。
活着的依靠，其实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里面所提到的神的话语。
活着的依靠呢，我们可以透过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那里提到。
它里面主要讲到如何在人生这个的困难风暴中怎样才可以靠主而活呢？
这里提到如何在人生的风暴中仍然可以依靠主而活的。
靠主得力，不是靠自己的。
那就是靠主得力，而不是靠自己。
当时保罗是在这个的监狱里面去写腓立比书的。
保罗是在当时他在监狱里头写的腓立比书，是在监狱里写的
所以称为监狱书信，
所以也是称为监狱书信
保罗写这封的书信的时候正在罗马被囚，而面对被处死的结局可能被处死的结局。
保罗在监狱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他可能会面临被处决的那个命运，
而且在极艰难的时候亦都面对生死未卜的情况来写腓立比书。
他也是面对了生死未卜，不知道明天的这样的一个结局，而这种情况下写的书信。
当时腓立比教会对保罗来讲是极深厚的感情。
那腓立比教会呢，对保罗来说当时是非常有激励的一个教会。
他里面这么讲，
他在这里说，我每逢思念，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
其实保罗知道自己没办法面对人生的苦难，但是他有两个支援是很重要的。
保罗知道他人生没办法面对很多的这种的风暴，但是呢他有基本的这个神的话语。
第一就是教会弟兄姊妹的代祷。
第一呢就是有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为他代祷。
第二就是圣灵随时的去帮助。
第二呢是有圣灵随时随地对他的帮助。
刚刚过去在这个的八月二十二号，教会有差传联合的祈祷会。
我们刚刚过去八月二十号有教会的差传的这个祷告会。
我心里面很感受到在宣教士他们的需要，我们去为他代求那个重要。
我深深地体会到宣教士的确非常需要我们弟兄姐妹为他们迫切的代祷。
从宣教士的录音里面，他很去很感谢惠恩堂对他们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从宣教士他们带给我们的录音就知道，他们非常感谢环堂弟兄姐妹对他们的带导纪念。
其实我们都没有机会去见到一些宣教士的，
其实我们是可以有机会去见到宣教士，
因为有些地方比较是这个的比较敏感，
有些地方是地区呢是比较福音方面是比较敏感的，
所以我们不要看轻我们去出席祈祷会，甚至你我们 去关心是为他们代求，
所以我们不要轻看祷告会的重要，我们应该多多的为他们代祷关心他们。
另外一个例子有位姊妹在去年初洗礼的，
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有一位姐妹她去年受洗
今年呢因为她患确诊了她患癌病
今年呢她被确诊患了癌病，
现在她是接受化疗，
那姐妹现在是接受这个化疗，
虽然她不能够回来教会，
他虽然不能够回来教会崇拜，
他在电话里面都很平静地去分享，他说他很感谢弟兄姊妹为他去祈祷，
他在电话里头感谢弟兄姐妹为他祷告，
他 还这样说，他说我可以靠着主去撑住的，
他说我可以靠着主来撑住我的身体，
他已经做到第三次的化疗，
他现在是做第三次的化疗，
他说他的信心不是来自他的身体，是来自主和他同在，
他说他的信心不是来自他的身体，而是主与他同行，
真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
是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怎样去经历人生的风暴，
我们今天怎样经历人生的这个风暴呢，
耶稣曾经去平静风浪，
耶稣曾经平定风浪
我呢就想分享以下这首的诗歌，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诗歌，
暴风雨中之避难所，
暴风雨中之避难所
你看到歌词的里面实在出现了很多的避难所，
在歌词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个避难所，这个词
副歌讲到耶稣是磐石，是我之避难所，
副歌说耶稣是磐石，我之避难所，
暴风雨中之避难所，
暴风雨中之避难所，
其实在世上有很多的总有风浪难测，
在世上总是有风浪难测
不要惊惶不要恐慌，
我们不要惊惶也不要恐慌，
因为主你是坚固的避难所，
因为主你是坚固的避难所，
藏身主庇必得安慰，
藏身主庇必得安康
请问大家如果有发生困难灾难的时候，你的避难所在哪里
呢？想问弟兄姐妹，你遇到困难或者一些灾难，你的避难所是在哪里呢？
当我留意那个的避难所英文是 shelter
我留意英文是 shelter，
在新加坡我们时时都发现到无论在地铁站在 走去祖屋巴士站去商场都沿途都有很多 shelter
我们去注意我们的地铁站车站很多地方连接我们各区的组有很多的 shelter， 就是遮棚
很简单是可以挡风避雨遮太阳提供安全和保护的
这些遮棚可以提供我们挡风避雨而且还可以挡住太阳那个慢晒
所以不是必然的
所以这个遮棚不一定是必然有的
特别在新加坡这个地方我们要感恩
在新加坡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很多遮棚我们应该很感恩
原来呢在我们的家里都有一个的避难所大家知不知道呢
我们每个人的家里都有避难所的
联合早报他这样说他自从1997年开始呢政府规定每家每户的新住宅呢都必须有一个防空洞，即系防空壕，即系防空洞啦。
在1997年的时候，新加坡政府就规定所有新建的主屋里头每一个房子都有这个防空壕，
叫 bomb shelter。
是防空壕
咁里边咧，我想问在座当中有冇边个屋企冇嘅咧，或者已经拆咗？
我们想知道在座当中谁的家里没有防空壕？
拆咗有啲。
没有
但是这个不是强迫我想不是是不是强迫性的呢是有人说是的那就拆了即是他的身体
不可以拆
唔可以拆嘅喎嚇。但係呢個嘅目的係在係做咩嘅咧？
嗱，防空壕的目的是幹嘛的？
咁又一個新加坡人咧，就佢點樣去睇呢個嘅啊防空洞嗰個嘅用處？
那新加坡人們怎麼看這個防空壕的作用？
啊，但係咧有趣嘅就好多人都卻將呢個避難所咧變成雜物房。
那防空壕基本上我们说是避难所，很多人把这个避难所呢放当作是杂物房
啊，堆满呢是行李箱啦、缉尘机啦、工具箱同埋旧电器
啊，堆满了很多，好像啊旅行箱啊，还有工具箱啊等等的杂物，
甚至连门都打不开
啊，甚至连门也啊打不开。
如果真系有危险的时候，原本保命的地方反而都用不到啊。
如果真的是有灾难的时候，那这个防空壕我就做不了，没有什么作用了。
听说还有些人将那个的这个的防空洞租了给人。
听说有些人把防空壕出租给别人。
因为租金现在比较上升。
因为租金上升了。
那如果在属灵的反思，你有没有将这个的属灵的避难所变成一个杂物房呢？
那我们从另外角度来看属灵的这个避难所，你会不会把你属灵的避难所来放了很多杂物呢？
例如堆满自己的欲望、计划、压力，甚至乎一些的罪恶、哦、
好像是把这个避难所放了很多你的这个
欲望计划啦，
还有计划啦，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意念。
又或者你忙住去累积好多世界嘅嘢，而忽略咗最宝贵就系同主嘅关系。
或者你就思念世界上很多不同的欲望，然后你忘记了神的恩典。
当困难嚟到嘅时候，你能唔能够打开你心灵嗰个属灵嘅避难所咧？
那真的困难来的时候，你会不会打开你属灵的这个避难所来去去躲藏？
如果应用来讲，主耶稣不是叫风暴不来，而是让我们在风暴中经历祂的安慰。
主耶稣他不会把这个不会阻止风暴不来，但是他却有让我们有一个躲藏的避难所
保护我们得胜，甚至乎我们是成为是不是你人生的不敢。究竟什么是你人生的避难所呢？
就是让我们思想说到底我们人生怎么样是我们的避难所呢？
它是不是我们一切的依靠？
它是不是我们一切的依靠呢？
还有你生命中还有其他的帮助？
或者你生命中还有其他的帮助？
今天你可以苦心自问一下，
我们扪心自问
在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些事你觉得它比主耶稣 更重要啊？
那你心目中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比主耶稣更重要吗？
这些都不是不好的、哦、
这都不是好的
你的工作啦，
比如说你的工作，
你的财富呢，
你的财富
你的家人呢，
你的家人
以前就说儿女，现在可能孙儿啦，
以前是儿女啦，现在可能是孙儿孙女
或者你的能力和你的经验，
或者你的能力以及你的经验
我想起现在多了一样东西，
还多了一样
AI 啊，
就是 AI 的东西，
人工智能啊，
人工智能
有时都要久唔久要问下佢咁啊，
我们偶尔也是会要问一下人工智能。
但当风暴嚟嘅时候，你第一个找住系乜嘢？呢个系咪你真正嘅依靠？
那当风暴来的时候，你第一时间要抓住的是什么呢？这样东西又是不是你最重要的呢？
人生的风暴来，你有没有求快点的过去？一或你问主啊，我在风暴里面怎样去荣耀你？
那人生有风暴来的时候，你会不会跟主说，主啊我应该怎么做？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力量，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在第二点里面，是活着的目标是什么呢？
那我们来到第二点，我们活着的这个目标又是什么呢？
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这样
说，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那里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就是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呢句説話裏邊有好多嘅提醒。
這句話裡頭有很多的提醒。
保羅佢話切慕所盼望嘅。
保羅說所切慕所盼望的。
保羅滿有信心去等候將來，唔怕羞辱。
保羅滿有信心，他對未來有盼望，他不會羞愧。
冇一件事叫我羞愧，其實佢就話，即使面對苦難死亡，佢都不以為恥。
就是說，沒有一件事讓他感覺羞愧，他凡事都能夠就堅定相信。
無論是生是死，生命同埋死亡都唔係重點，重點係佢有冇去榮耀基督。
就是說，無論是生是死，他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有没有在这一切事上面荣耀基督。
基督照常显大，他意思就是说他愿意自己的生命放大基督的工，成为放大基督的工具，让人更加清楚看到主耶稣。
这里说基督在我身上照样照常显大，意思说基督的那个荣耀在他的身上是照常来发挥的。
其實顯大有可以話被高舉、被尊崇、被榮耀、被放大的意思。
那顯大呢是有被高舉、被榮耀的這樣的一個意義。
被尊崇、
被尊崇、
被放大、
被放大。
活著的目標以下有一個的例子。
那活著的目標還有以下的一個例子。
新加坡這位張慶祥醫生。
新加坡有一位医生叫张庆祥医生。
原本他是一个眼科的实习，然后呢，他就转到去医美的行业。
他原本是眼科医生，后来他转做医美，就是医疗美容的医生。
起初他的动机很简单，想着赚钱快。
他起初的动机很简单，就是做这个医疗美容医生赚钱比较快。
生活就比较好了，
生活就比较好。
能够咧可以收入翻倍，生活咧系富裕。
他的收入比普通医生翻倍，所以生活会很富裕。
信仰对于佢嚟讲只系身份嘅一部分啫。
信仰对他来说不过是身份的一个部分。
佢曾经跟风去洗礼嘅，跟人哋去洗。
他曾经跟着人家去洗礼了。
但是呢他一直为了工作的缘故，他都没有去 很长时间的翻教会。
他因为工作的缘故，他没有正常很长时间的敬拜。
他说当他开始有一天，直至有一天癌病消息让他呢失去了所有的安全感。
有一天他发现他患了癌病，他的人生的各种的都幻灭了，都有盼望都幻灭了。
佢講，佢話我而家我明開始明白，原來一切努力追求嘅嘢喺死亡面前係毫無價值嘅。
他發現原來他人生追求的各種各樣的東西，在死亡的面前是完全沒有價值了。
喺呢段最軟弱、最無助嘅日子，佢重新去找住神。
在那段非常軟弱、非常無助的日子裡頭，他重新去尋找神。
佢開始。是用生命去见证主的恩典。
他开始用他的生命来见证神的恩典。
让他重新的考虑生命的意义，回到神的身边。
让他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然后他要回到上帝的面前。
他说他一直的拼命想赚钱，如今带不走。
他说他过去拼命的赚钱，如今他已经带不走了。
他最后的日子。
他最后的日子，
基督在他生命的里面仍然是显大的，
就是基督在他生命仍然是显明的。
虽然他不完美，
虽然他的生命不完美，
但因为在他软弱里面他愿意的依靠主。
但是因为在他软弱得病的时候，他依然愿意依靠主，
让主的荣耀彰显，
让主的荣耀在他的身上彰显。
他的人生虽有软弱，但却基督显大。
他的人生虽然软弱，可是基督在他的身上可以显大。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让我们去思想今天我们的活着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来思考，我们今天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人生的目标是否让 自己被高举，还是是让基督被看见？
我们人生的目标是让我们自己的荣耀被高举，还是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显明呢？
当我们看到生和死的属灵关系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生和死的这个属灵的关系的时候，
有一位神学家叫做田立克，
有位神学家叫做田立克，
保罗他就说保罗他的一生，他对生和死的态度呢都是一致的。
保罗对生死的态度是一致的，
他没什么可怕
他没有什么可惧怕的。
他怎样可以做到呢？
那他怎么能够做到的呢？
答案只有一句，
答案只有一句话，
他说活着就是基督，
那就是活着就是基督。
我在第三方面去讲到活着的态度究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在第三点，活着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活着是基督，死了就是益处。
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
这一段分享了其实是他自己对生命和死亡的态度，
这里显然的他对死亡的态度。
保罗在极艰难的环境，他写下这句震撼人心的信仰宣告。
保罗在他的人生里头，他写下了这句很震撼人心的话，
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这句不是一句口去，而是一句生命的见证。
这不是一个口诀，是生命的一个依据
也都是保罗人生的核心信仰，
也是保罗他人生核心的信仰。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其实在原文的圣经的解释里面这么说，这句说话对保罗而言，活着是基督，死了就得着。
这里在核心的那个解释里头，
其实是对保罗而言，活着是基督，死了就是得着。
就是对保罗依然是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在不同的翻译本里面，新译本这么说，
在不同的翻译本里头，新译本这么说，我活着是为基督，我死了更有益处。
在吕振中译本这么说，
吕振中译本就说，我活着是基督，我死了就得着益处。
英文圣经里面也都讲到，是
英文圣经里说For to me, to live is Christ and die is gain.
里面重复的给我们看到原来活着这个字其实呢是这样有解释的提醒我们呢是持续活着和经历生命的意志。
这里告诉我们持续活着经历生命带着意义有目标的活着。
就是基督，不是为自己，就我们活着就是为着基督，不是为自己活的。
就是说我们活着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活，乃是为基督而活的。
对保罗来讲，他说他的呼吸、他的工作、他的选择，其实所有的核心呢是以基督的荣耀为主要的。
在保罗生命里头，他工作、他呼吸、他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以基督来作为荣耀的。
有益处，其实咧里边讲到系赚到同埋收益嘅意思。
那益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收益、赚到利润的这个意思。
保罗话死亡唔系失去，而系收获。
保罗说死亡不是失去，而是收获。
保罗讲活着系基督，其实咧又可以从几方面去分享嘅。
保罗说活着是基督，那有几方面可以分享的。
究竟他有一个为主而活的人生，
他有一个为主而活的人生，
他不是为他自己的人生，
他不是为他自己而活，
活着基督的人生，
他是活着基督的人生。
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至到十五节，他里面这么讲，
在哥林多后书五章
十四节
说，
至到十五节，
十四节到十五节说，
其實裏面一個重點就講到咧，係啊，我哋經文咁講，佢話原來基督嘅愛激勵我們。
這裡經文說，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因為我哋想，
因為我們想，
一人既替眾人死，
一人既替眾人死，
啊，眾人就都死了，
眾人都死了，
啊，並且他替眾人死，
並且他替眾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
乃是替他们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而是替他们死的而复活的主而活。
保罗活着的为基督死了反而得着的荣耀，这个是他人生的价值观。
保罗是为基督而活，这是他人生的价值观。
我们看到后面有一个的见证，
我们看到后面有一个见证，
见到神学院的特别他在宣教的我们特别有为这个的宣教士祈祷。
在香港建道神学院有一位宣教士方秀玲
宣教士，
宣教士，我们有为他祷告
他去了外地宣教一段时间，
他到外头宣教一段时间。
其实神学院呢，在每一个嘅系礼拜咧，逢系一开始嘅时候咧，都为一啲嘅宣教士啊，特别同埋系为一啲嘅神学生系学应该就喺度读点讲咧，系校友去祈祷
啊。就是建道神学院，他们每个星期的敬拜里头，之前他们会有为一些过去的神学毕业出去的校友们啊。为他们的需要而祷告。
在方秀玲宣教士他写到第十封信的代祷信的时候，他身体已经很差了。
方宣教士他在他写的这个最后一封信的时候，他的身体非常软弱，这个是他当时的情况。
他形容自己无望的主给盼望，
他形容他自己是无望的主给盼望，
衰残的主不放弃，
衰残的神不放弃，主不放弃，
不能的主能解困，
不能的主能解困，
在基督里永无绝望，
在基督里永无绝望。
他身体很软弱，
他身体很软弱，
他形容自己拿着一些好像涂改液，接那些涂改液都无力的，
他形容他自己拿起那些涂改液挤压的时候都没有力气。
但是他说，我能够可以写代祷信全是上帝的恩典。
他说我竟然可以写代祷信，那全都是主的帮助。
来到这里的时候，
来到这里，
我们怎么去看生命那种的重要和宝贵呢？
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生命的重要和宝贵呢？
其实在1:23，在保罗这样说，我正在两难之处，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我正在两难，
我正在保罗这里说，我正在两难之中，
情愿离世与
情愿离世
与基督同在，
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
然而我在肉身活着，更重要的是，
在昨日我们收到我们亲爱的冯国信弟兄返天家。
昨天我们收到冯国信弟兄回天家，
收到司牧师写他返天家
就是冯国信弟兄回天家。
感众爱团契他们职员们就找到这一张的相片，他说弟兄翻天家
在送爱团契团友们都收到这个冯弟兄回天家的消息。
当我想起这张相片，其实冯国信弟兄当日他就出席生日会。
那冯弟兄他在三月份
2023年，
就是两年前三月的时候，他在送爱团契，大家为他庆生。
我们看见他虽然在这个时刻他离开了我们，
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他是离开，虽然离开我们，
他失去世上的劳苦，
他失了世上的劳苦，
进入永恒安息的荣耀，
进入永恒安息的荣耀里头。
我们继续为他的家人去祈祷，
我们继续的纪念，为他的家人祷告。
他认识耶稣之后，他也都是很决定他去追求。
他认识耶稣之后，他很确认知道他追求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在这里思考有几个的问题。
今天我们来思考几个问题。
今天我们活着是为什么而活呢？
我们今天活着是为什么而活呢？
你正经历什么的人生风暴？
你正在经历怎样的人生风暴呢？
面对人生的黑雨，你有没有找到你生命的避难所？
面对人生的黑雨，你有没有找到你生命的避难所？
你仍然有平安吗？
你依然有平安吗？
就好像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就如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你有什么反思呢？
对这句话有什么反思呢？
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所以弟兄们，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求主使用今日的信息，俾我哋知道活着的目的。
求主让我们听了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明白活着的目的。
唔系为自己嘅，
不是为我们自己，
系让基督喺我哋身上照常显大，
而是让基督在我们的身上照常的显大。
我们要将自己全人的献上当作活祭，
我们应当将我们全然的献上当作活祭，
让我们的生命因着福音被改变，
让我们的生命因着福音而被改变，
持续为主而活，
持续为主而活，
直到见主面，
直到我们见主面。
回应的诗歌是复兴圣洁，
回应的诗歌是复兴圣洁。
让我们一起的起立，
我们一起起立。
愿这首的诗歌成为我们的祈祷和回应，
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祈祷和回应。
再次将自己摆上，
我们再次把自己献上，
愿意过一个圣洁讨主喜悦为主而活的生命，
让我们愿意过一个属主而讨主喜悦的人生。